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4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受对华贸易紧张关系影响，澳大利亚贸易顺差出现了巨幅的下跌，越南和马来西亚同时都采取措施对抗中国进口产品的倾销。澳大利亚统计局星期三公布数据显示，由于中国对澳大利亚进口产品采取一些限制措施，澳大利亚对中国这个最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在11月份下滑了一成，减少12亿澳元。受此影响，澳大利亚11月份的贸易顺差降到去19亿澳元，远远低过10月份的47亿澳元。报道指出，这个是澳大利亚贸易顺差2018年11月份以来首次降到去20亿澳元以下的水平。同时，来自中国的入口11月份增加了 11%， 将近9亿澳元。中国近期对澳大利亚的大麦、牛肉、龙虾和葡萄酒等农产品的入口增加了关税，并叫停了澳大利亚的煤炭入口。欧洲科技行业高层管理人员和外交官都指责说，美国政府利用它的制裁机制将欧洲的企业排挤在中国市场之外，但是却对美国公司提供豁免优惠。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三12月23号的报道称，美国借制裁将欧洲企业挡在中国市场之外。报道援引一些欧洲高科技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和外交官员的话讲，欧洲国家的一些科技高层管理人员和外交官员抨击华盛顿利用它的制裁机制将欧洲企业排挤在中国市场之外，同时却为美国的企业和公司提供豁免。特朗普政府上任之后，在最近的几年中，对中国科技企业华为等其他一些中国企业实施了严厉的制裁措施，禁止他们购买大部分美国的先进技术。中国草拟反食品浪费法案，提倡节约粮食，目前已经提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对食品浪费的定义是，对可安全食用或者饮用的食品未能够按照它的功能目的利用。有报道说，这部法案建议对浪费食品或鼓励浪费食品的商业施以重罚。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8月份提出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口号之后，中国各地就展开了光盘行动，鼓励餐厅限制点菜数量，并对引诱或误导消费者过量订餐造成明显浪费的食品服务商家，在一次警告无效之后处以10,000元人民币的罚款。法案允许餐厅对剩菜过多的消费者另外收费。加拿大否决了中国一间公司收购加拿大特密克公司金矿的交易。加拿大表示，否决的原因是担心中国国有企业进入北极敏感地带可能会为加拿大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渥太华的这个决定可能会为已经因到逮捕中国华为公司创办人任正非的女儿孟晚舟而迅速恶化的家中关系增添新的阴影。孟晚舟两年前在加拿大机场遭到扣押，加拿大警方应与加拿大有引渡关系的美国的要求实施了这次拘捕行动。美国指控华为违反了制裁伊朗的承诺，而孟晚舟在向伊朗出售美国设备的过程中涉嫌犯有金融欺诈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12月23号在回应加拿大政府决定时说，任何将正常商业的合作政治化并以国家安全为由进行政治干预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赵立坚被西方传媒普遍称为战狼外交官。中国将会从明年起大规模下调国内需求量大的商品的进口关税，其中包括医疗设备、抗癌药、药品原材料、高科技设备等。中国财政部在星期三12月23号宣布，从2021年1月1号起，中国将会对883种产品实施低过最惠国待遇关税的临时进口关税。2020年享有这种低关税待遇的产品总数是859个，2019年这个数目为706种。财政部在通知中说， 一輪的下調關稅目的是要為了滿足國內需求，提升中國產業技術發展，促進形成雲大順暢的國內經濟循環。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种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2020年中国为什么以空前的力度去打压国内的独立记者。我们亦会分析究竟新华社在近日的一篇社论批评所谓的跪美者，中国究竟哪个是他们所指的投降派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医学专家说英国的新冠病毒变种不会影响疫苗效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最近发现的新冠病毒变种引发了世界各国的人民恐慌。医学专家说新出现的新冠病毒突变不会影响目前美国正在推广的两种疫苗的防疫效果，而美国人是无需要过度担心。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在英国被发现之后已经开始在伦敦以及周边地区迅速蔓延。英国首相约翰逊已经下令实施自3月份以来最严格的封城令。封城令是导致伦敦的民众纷纷设法逃离伦敦。与此同时，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宣布已经在各自的国家发现了感染英国新冠病毒变种的病例。欧洲一些国家以及是开始对来自英国的旅客实施入境禁令，而在亚洲，香港和印度亦都表示将会停飞英国入境的国际航班。美国公共卫生专家正在密切监测在英国发现的这种新冠病毒的新病毒株。美国疫苗研发项目的曲速行动的专家蒙塞夫斯方伊日前在接受媒体上面的访问的时候表示，目前仲是不清楚在英国发现的这种病毒变异体是否已经进入美国。不过美国的顶尖传染病专家、白宫新冠病毒特别工作组的顾问、国家过敏以及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弗契医生在星期一就表示，美国目前必须要假设这种突变的病毒已经进入美国，考虑到这种的变异病毒已经在好像英国伦敦这样的地方开始流行，加上国际旅行的因素，如果变异的病毒已经进入美国，他不会感到惊讶。民众普遍是担心变异的新冠病毒到底是有几可怕。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科学与全球安全研究员卡恩医生对美国之音表示，核糖核酸类的病毒，比如当前的新冠病毒以及是各种流感病毒，都因为它的突变率高而闻名。卡恩医生说，这类的病毒如果产生突变，一般来讲不外乎发生两种的情况，其中的一些的突变会产生没有传播功能的病毒，而另一些突变即是使到病毒更加适应它的其他的宿主。阿梅索阿德利亚医生、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资深专家阿德利亚医生对美国之音表示，新冠病毒类的所包括的所有病毒都会发生突变变异，这个的种的变异是自病毒在人类身上出现以来就开始。阿达利亚医生说，大多数的这种突变并不令人担心，但是亦都有一些突变可能给予使到是病毒更加容易传播。普林斯顿大学的卡恩医生认为，对于新冠病毒的感染的病毒来讲，公众的担心是它会变异，变得使到它更加容易在人类之间的传播，或者是变得更加具有杀伤力。经目前发现的病毒变异似乎是使到病毒在人类之间更加容易传播。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阿达利亚医生便认为，英国的病毒株确实是包括了可能会增强它传染性的几种突变，而这个变异病毒成为了英国部分地区的主要病毒株，这个事实表明它已经在人类当中变得传染性更强，但是目前仍是不能够下定论。 針對當前英國新冠病毒發現的新冠病毒變種，世界衛生組織表示，這個是新冠病毒疫情發展以及演變當中的一環，無需過度擔心。該個組織負責公共衛生緊急計劃的萊恩醫生日前在一次簡報會上表示，向大眾清楚地解釋病毒變異到底是怎樣一回事是非常之重要。萊恩醫生說，能夠在第一時間如此密切謹慎以及是合乎科學地追蹤病毒，對全球公共衛生而言確實是正面的發展。世衛組織官員引述英國的相關數據說，儘管是病毒變種之後確實開始是更加易去傳播，但是沒有證據顯示變種的病毒會令到宿主的症狀是更加嚴重，或者是比目前主流病毒株更加致命。英國出現了他信可能是對有高傳染力的變種新冠病毒之後，首都倫敦已經採取了封城措施，英國此舉引發了歐洲各國的恐慌，並且針對英國出台旅遊禁令。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阿達利亞醫生是擔心實施旅行禁令的做法可能會事與願違，他說雖然旅行禁令會產生自相矛盾的效果，導致公眾急於離開倫敦，反而使到所有的病毒更加廣泛感傳播，無論是變異過的還是沒有變異過的。阿達尼亞醫生認為，同樣的可能發生的情況是，如果只是英國在積極尋找病毒的突變體，而其他國家它是沒有這樣做，這樣亦都不能夠保證這些實施旅行禁令的國家就不存在這種病毒株。普林斯顿大學的卡恩醫生表示，旅行禁令是否能夠有效地阻止病毒的廣泛傳播，亦都取決於旅行禁令的實施速度。如果在檢測到新的變異病毒之後才實施，即是可能已經為時已晚。英國和其他的一些國家發現新冠病毒的變種的時機，正值是各家是連接是批准輝瑞亦是莫德納兩款新冠病毒疫苗，正在是醫務人員亦是緊急救援人員當中是施打的時候，民眾普遍擔心新冠病毒突變的出現是否會影響或者是降低疫苗的防疫效果。針對這些疑問，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阿德利亞醫生對美國之音表示，公眾的確是有理由擔心目前美國正在推廣的兩支疫苗是否仍然能夠預防這個新的病毒株。但是阿達利亞認為，重要的是要知道目前所研發的疫苗所誘發的不單只是一種類型的抗體，而且亦都會誘發 T 細胞，而病毒產生對疫苗的抗藥性需要很長的時間以及很多複雜的因素。因此他說他是不擔心這種新的病毒株會對疫苗的構成挑戰。醫學專家都認為，人類應該是感到幸運的，就是人體本身的免疫系統是病毒需要面對的一個更加強大的對手。目前美國正在推廣的兩個疫苗，輝瑞亦是莫德納，僅僅是對新冠病毒表面的激突蛋白有導免疫反應，但是每個感染病毒的人自身都會針對這種的蛋白產生特量亦是獨特而又複雜的抗體的武器庫。紐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醫學院的病毒學家錢德蘭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候就形象地說，事實上這個就是好像你擁有上千支的機關槍向著病毒掃射。錢德勒不認為無論病毒如何變異交錯，它都是無法輕易地覓得一種基因解決方案，以真正能夠抵抗所有這些不同抗體的特異性，更加不要說人類還有其他的免疫反應的兵器。普林斯顿大學的卡恩醫生說，因此目前的共識是新冠病毒的這種突變並不會影響疫苗的療效，當然只有時間會告訴大家知是否如此。與此同時，研發出新冠病毒疫苗的製藥商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話，他們會盡快可以在6個星期內重置疫苗設計，以應對新的新冠病毒株。因此為這個使到 RNA 的技術的優點，就是可以直接開始設計新的疫苗，以適應於這種新的變異。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的宣传后设新华社日前发表了一篇非常辛辣的社评，批评跪美崇美的论调，又指这些论调逢美必捧，逢中必贬，又信奉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对自己的父母之邦就积极尽诋毁唱衰之能事。究竟新华社通批的所谓跪美者是哪个呢？中国哪个是所谓的投降派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认为这些人思想上面患了软骨病，在斗争之中甘当投降派，他们天真地认为以利益换安全，靠妥协求自保，只要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能够换来相安无事。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的不干子再批投降派，看来似是针对社会上面的自由派人士，实则将党内斗争公开化，暴露了一段时间以来流行的战狼外交在高层遇到的阻力。为什么社会上有如此多的崇美跪美者呢？投降派大帽指的是哪些人呢？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习近平的不干子两次批评所谓的投降派意义不同的，他说而这次再投降派的批评是有秋后算账的意味。胡平说，上次新华社发表文章就是去年六月，他说被投降派成为国家老鼠，那个背景是贸易战，因为党内主张深化经济改革的那些人和自由派工资就借贸易战的机遇倒逼改革，中方当时都做了一些让步，习近平的权威因此而造成一定程度的削弱。后来习近平反悔了，杀了一个回马枪，那篇新华社的文章就反映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个格调很高的。但是那一次习近平并没有成功，因为几个月之后中共还是没办法不走上谈判桌，还是做了一些让步，包括出台了一些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法规等等，和美国签订了中美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这次的背景并不一样，这次的背景就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在疫情初期由于习近平的打压和隐瞒，错过了将疫情压制在萌芽状态的时间窗口，导致了新冠疫情的大爆发，习近平本人亦都陷入了他上台以来的最大的危机。但是后来由于中国比较快速地控制住了疫情，而西方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深陷疫情难以自拔，而这个时候中共就趁机改写疫情的叙事，将新冠疫情当作在中国崛起美国衰落的标志，重新强化它的权力。这次新华社发表的短评崇美跪美的软骨病有大批投降派，这些实际上是对自由派工资和党内不同声音的秋后算账，这些又再次提醒了大家新冠疫情的叙事是何等的重要。无论如何，纵火犯就是纵火犯，你不能够被纵火犯摇身一变变成了消防队长。北京的独立时评人吴强认为，中共批判投降派其实最大的意义是在于防止党内出现中美关系变化的获益者。他说其实中共党内这些套路并没有什么新鲜的意义，都是一些旧的套路，目前亦都是一个旧的套路。某种意义上面来讲，党内目前批投降派和七十年代的状况是有相似性的。换句话来讲，党内其实哪里有什么投降派呢？哪一个都是执行习近平的最高元首的意志的。某种意义上面讲，只有实物派并没有投降派。真正投降派在他看来其实就是习近平本人，他既是主战派又是投降派。批投降派最大的意义实际上是防止党内在中美关系这种谈判当中，在中美关系的变化当中成为党内有奢望的人。他目前不是要打邓小平，现在也没有邓小平，但是他要防止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成为中美关系变化的胜利者、收获者，其实他是为了打击这一点，这些是为了二十大在这里做一个根本的定调的准备，这些是最基本的。其次，大家要看到有些具体的背景，去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和今日 同呢個星期喺談論嘅呢個問題，就係有一啲具體嘅背景。上次係貿易戰，呢次係美國大選結束，以及美國最新嘅對14個人大副委員長做嘅一個制裁。其實呢個集體制裁從過去對單人或者係對香港官員嘅制裁，對成員國制裁係唔一樣嘅。佢相信呢個制裁以前可能大家亦都討論過，呢個制裁喺黨內係有相當大嘅震動。呢種震動其實係黨內造成某種所謂貴美嘅外交上面嘅一啲壓力，造成一啲黨內嘅不同嘅聲音。呢個聲音其實某種程度上可以講得係喺中共經濟會議上面睇嚟，就是北京其實是要準備認真地考慮準備加入 TPP 諸如此類。大家看到黨內目前其實在度醖釀住跟住拜登政府的下一個的談判以及可能的妥協糾合，這種情況下來打壓投降派其實是一個相當虛無的講法，在他看來其實是一個扎陣腳。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表示，新華社評論之中所講的崇美、貴美和投降派所指的並非一類人，前者是中國社會上的工資、美粉，而後者就是指黨內甚至高層的不同的聲音。他說投降派這頂帽很大的，但是就是跟賣國賊這頂帽是一樣的，這兩個帽不是誰想戴就能夠戴得到的。就拿賣國來講，只有手裡面有國的人才能夠賣國，所以只有掌權的人才可能賣國。老百姓你想賣你都沒得賣，你有什麼東西去賣呢？投降派亦都是一樣，投降主要是指政府，指的政府的高級官員或者軍隊的將軍指揮官。文革批水壺，毛澤東就說水壺轉好就好在投降，被人都知道有一個投降派。現家大家都很清楚，當時他的意思主要就是指的是周恩來。周恩來自己亦都很清楚，周恩來不是送到手術室去做手術之前還要高喊著他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他不是投降派，他就很清楚這句話是指他的，不是指普通的老百姓。你看一下新華社這一段社評寫得很清楚，他說有些人天真地認為以利益換安全，靠妥協求自保，只要中國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就能夠換來相安無事。這句話一看就知道自己是當權的人，老百姓怎樣以利益換來安全靠妥協求自保呢？這些顯然是指黨內的甚至高層之中的不同的聲音，只不過在當前的情況之下他並沒有辦法指名道姓的。這些就連毛澤東當年平水壺都還是要含沙射影，不能夠點名，何況是現在呢？但是獨立時事評論人士吳強認為，中共黨內並不存在投降派，所謂的投降派有可能是負責意識宣傳的部門給了負責和美國談判的那批人扣的帽。他說其實中共黨內並不存在什麼投降派，誰都戴不起這頂帽，亦都不敢送出這頂帽，黨內如果說有差別的話只有負責宣傳的。王沪寧這個撥人在他們發社論，還有另外一堆人他們是負責談判的，就是務實派這一班人。務實派當然要妥協，當然要用利益來交換，這個社論其實指的是就是他們了。目前就是這些站著在說話條腰不攰的負責意識形態的常委在批判負責談判的這些人，當然這些都是秉最高層的意思防止黨內出現李鴻章。李鴻章是功高蓋主，這些是黨內不願意被人看到的，任何負責意識形態的人不願意被人看到的，所以這些是最關鍵。目前真正的背景實際上是拜登政府上台可能對中國要採取更加強硬、更聰明、更全面的一種做法，譬如跨大西洋關係的修補、美歐關係的同盟，這些意味著中國傳統的機會主義和以前在大選前各種機會主義的設想都破滅了，這些是一種失敗之後的自我掩蓋。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根據保護記者委員會的年度調查顯示，中國在2020年連續第二年成為世界上關押記者最多的國家。 另外一个国际记者组织无国界记者的报告就说，中国政府在2020年拘捕了117名记者，当中三分之一是公民记者。多名曾经前往武汉报道疫情的公民记者仍然在押，面临受审或者是被失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外籍记者以及外媒公务员亦都受到了中国当局的打压以及迫害。2020年的岁末，中国当局又拘捕了曾经为纽约时报工作的独立记者杜斌，仲以涉及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拘留了一名为彭博社工作的中国员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统治下，中国新闻自由的前景日益暗淡，言论审查越来越严厉，中国当局为什么要变本加厉地打压独立媒体记者？这个将会对中国的新闻媒体行业以及公民社会产生什么的深远影响？吕德之深时政评论作家长平表示，中共为了控制媒体，长期以来已经是将对媒体的管制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而精细的系统性工程。在习近平治下，中共就好像战狼外交一样，主动选择了以粗暴的手段对待媒体记者。他说，中共的媒体管制是一个庞大的精细的系统工程，从行业进入、资格审查、干部管制、经济惩罚到现时的数字化监控，有一整套完整的制度。因为记者出现不听话的情况就可能失去工作，如果他想要独立思考、独立报道，这样他就可能已经成为了异议人士。在这种制度环境当中，中国暴力对待记者、关押记者的情况是越来越多，显示了专制权力控制为所欲为，非常严重，跟战狼外交一样，它是中共的主动选择，可以说是可以选择平和地严格对待记者的前提底下，中共主动选择了粗鄙亦是暴力。英文网站改变中国的创办人编辑曹雅学表示，中共对记者的打压始终是没有停止过，但是今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很多的公民记者，比如是方斌、陈秋实以及张展，都是被打压以及是迫害，迫使到这多今年的情况是显得更为严重。他说，中共对记者的打压始终是没有停止过，90年代到2000年的头十年，市场化的媒体还有一些空间的时候，后来一些大的网络门户，大家是不断地看到有好的媒体、好的记者，在中国有相当的新闻的空间，但是每一次事件都会有一个打压的，就好像割韭菜一样，这样慢慢地是令到他消声。注意到今年有三分之一的记录下来的被捉的记者都是公民记者，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不属于任何的媒体，还有一部分是外媒的记者，真正来自中国媒体的记者并不多，因为已经是没有这样的记者。所以你看方斌、张展、陈秋实，这个就是跟武汉肺炎确定从杜斌，他们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记者，所以不单只是记者，还有网民的发新冠肺炎的消息、发其他信息的消息都是被捉、是判刑的情况，所以也都是没有觉得他们在今年突然是加重或者是特别明显，每年如此。这几个机构的记录，中国每年都是倒数第一、第二。他的打压力度空前以外，中共当局还是用到利用这个庞大的宣传系统对信息进行重新解释以及包装。纽约时报引述中国的新闻审查不单只是为了删除某些的内容，他们还有一个强大的机制来创造叙事，并且能够有庞大的规模瞄准任何的目标。时政评论作家长平对此亦表示认同。长平表示，在中共的宣传体系里面，以情设置变为是舆论引导。舆论引导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不单止决定公众想什么，而且要求大家是怎样想。通过舆论的引导，舆论审查的要义就不再了，而是对信息解释权的争夺。夺得到的信息的解释权，中共就不好像想象那样害怕更多的信息进入。同时中国亦都在输出对于信息的解释， 关于中国的特殊性以及是中国的模式，关于三权是首要的人权，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亦都被外国很多学者以及普通民众所接受，从中国数字的时代网站收集的大量的词条提到这些以前设置话语重述是怎样使用主旋律、主流意识形态、正能量各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给反华势力剃刀子，到什么的正确集体记忆林林种种，正如网民调访说我的鸡蛋是真的很难吃，马上就有人反击，给你几多的钱，再难吃的亦都是自己的鸡生下的蛋，凭什么说它难吃？或者你说我感觉到今年北京有点热，马上就会有人说华盛顿热，你怎会不说北京那么多积极正面的地方你都不提，为什么只是提天气？大家亦都看到屁股坐歪了，说什么别有用心，总体上讲中共宣传成功地做到了，上访就是闹事，上街就是骚乱，揭露就是造谣，理论就是煽动，批评就是美国就是卖国，一讲台湾就是分裂，维权就是抗法，反抗就是暴乱。虽然如此，改变中国网站创办人曹雅学仍然对中国未来能够出现更多好像张展、陈秋实、方斌这样的有正义有正气的公民记者是感到乐观。他说陈秋实他们都是时事英雄，有些大事他们会感到一些的驱动，有一个责任他们就会去，所以永远会看到这样的公民记者，他们也都知道自己的危险，他们并不是不知道。所以在习近平治下，这样的英雄我说并没有怎样高大的意思，英雄的说就是这个时候他们知道危险要站出来，这个就已经足够，这个就是一个英雄的定义。在习近平治下气氛确实是严酷，而且甚至是觉得会更加严酷，所以谈不上任何的信心，但是对人对人信心，相信中国在这么多年的人口当中，在特殊的时候总会有人站出去彰显人性的勇敢亦是高贵，使到是所有人都能够带上他们的一些的高贵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一深夜通过了$23,000 billion的2021财政年度联邦政府综合拨款法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纾困法，其中包括目的在于强化对台湾支持的2020年台湾保证法。这项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审视与台湾交往指导方针并且提出报告，这项法案亦首度为美台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提供$3,000,000的经费。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内容多达5,000多页的综合拨款法案，除了为美国联邦政府运作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纾困之外，还包括涉及到美国国际政策的相关法案，譬如是台湾保证法以及西藏政策与支持法。众议院外委会资深共和党议员麦考尔在法案通过之后发布的声明当中表示，由他和外委会主席民主党的众议员恩格尔提出的台湾保证法将推进扩大美国与台湾政府之间的互动，并且让国会对美国以及台湾合作的自我设限进行监督。这项的法案将会强化和台湾的合作，台湾是一个可靠的民主伙伴。2020年台湾保证法条文声称，国会意见认为台湾是美国自由开放印太战略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美国政府支持台湾发展不对称能力，亦都敦促台湾为它的防卫策略是增加防卫开支，美国应该是常态化对台军售，以增强它的自我防卫能力。条文在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部分指出，国会意见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支配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条件，结果导致了台湾被这些的国际组织排除，亦都对全球公共卫生、国际民航、 安全以及打擊跨國犯罪造成的損害。美國的政策是要倡議台灣有意義地參與聯合國、世界衛生大會、國際民航組織以及國際刑警組織，並且倡議台灣成為聯合國糧農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其他不需要主權國家資格的國際組織的正式會員。除了上述指責是表達國會意見的條文之外，台灣保證法最具體的規定是審視國務院台灣指導方針，要求美國國務卿在法案生效之後的180日內就國務院指引美台關係的相關規範進行審視，並且提交報告，包括名為是與台灣關係指導方針的不定期備忘錄，亦是相關的文件，並且重新發布這個指導方針給予行政當局的部門和機構。國會意見認為，國務院對台灣關係的指引應該是以深化美台關係為意圖，充分考量台灣為一個民主政體的事實，而且應該是確保這個關係的執行能夠反映美台長期以價值為基礎的全面關係。法案規定，國務卿向參眾兩院外委會提交的報告必須要包括一份與台灣關係指導方針備忘錄的拷貝，以及是台灣旅行法的執行指導方針因為執行這個法律而作出的任何改變。另外，2021年的綜合撥款法條文亦都包括國務院支付美國在台協會執行台灣關係法所需的經費3200萬美元，以及是全球合作以及訓練架構的經費300萬美元。關於這筆300萬美元資金的規定，另外列在伴隨著綜合撥款法文本的聯合解釋性聲明當中。在關於國務院外交運作以及相關項目之下列於東亞地區的經濟支持資金之下，條文中說，全球合作以及訓練架構是一個由美國、台灣以及日本共同管理的平台，這個平台支持公共衛生、執法、災難救助、能源合作、女性賦權、網絡安全、媒體識讀以及是良好的治理。綜合撥款法在涉及到新興技術事務的部分，亦都要求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評估涉及人工智能、微芯片以及半導體供應鏈的重要技術趨勢，並且提出報告。在半導體供應鏈的報告當中，必須要涵蓋對地緣政治轉變潛在住的影響的分析，包括那些涉及到台灣的部分。對於美國國會在綜合撥款法當中涵蓋支持台灣的條文，台灣外交部在一項聲明當中表示歡迎和感謝。聲明當中說，2020年台灣保證法和全球合作及訓練架構經費被納入綜合撥款法並按通過，展現美國國會不分黨派對台美關係的強勁支持，亦都是國會對這個平台成立5年以來豐碩成果的肯定，極具正面意義，並且有助未來台美日三方持續透過這個平台擴大和理念相近的國家的專業交流以及合作規範。不過，中國政府對美國國會將台灣西藏等涉華消極內容納入係佢嘅綜合撥款法表示反對，並且聲稱呢個係干涉中國嘅內政。外交部分人汪文斌星期二喺旅行記者會上邊話，西藏、台灣、香港等問題事關中國主權以及領土完整，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佢要求美方停止藉有關嘅問題插手中國內政，不得簽署或者實施有關法案當中針對中國損害中方利益嘅消極內容以及條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针对是否被中国和俄罗斯参与新的核电站建设，捷克国内爆发了激烈争论。捷克社会不愿意在普世价值等等原则问题上让步，更加将中国和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等同，认为这两个国家对捷克安全构成主要威胁。下被美国之音中文报道的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捷克总统泽曼12月20号表示，他反对在杜卡亚内核电站新机组建设招标的时候将中国以及俄罗斯拒诸门外。 这个是习曼在有关议题上面的最新表态。习曼在11月下旬的时候表示，外国公司参与捷克核电站建设项目投标越多越好，因为参与的公司数量越少，核电站建设的报价就会越高。他说任何公司都可以投标，这样捷克就能够选择出报价最好、提供最适合技术的公司。针对捷克反间谍机构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希望当局将中国与俄罗斯排除在核电站建设之外的呼吁，习曼批评说捷克反间谍机构未能够考虑国家经济利益。捷克安全机构最近几年所发表的报告当中，一直都提到中国同捷克对捷克国家安全所构成的威胁。与此同时，捷克总统助理列德雷11月底是突然访问莫斯科。捷克媒体报道说，这次的访问可能同俄罗斯参与捷克核电站建设是有关。捷克总统府随后对此否认，但是虽然如此，这次的访问仍然遭到来自捷克社会的不少的批评声音。习曼总统以亲北京亦是亲莫斯科闻名，当习曼企出来力挺中俄两国的时候，捷克社会呼吁禁止这两个国家参与捷克核电站建设的声音就越来越响亮。捷克参议院12月17号发表声明，敦促政府内阁不要邀请中国和俄罗斯的公司参与杜卡亚内核电站新机组建设的招标，因为中俄参与，捷克的国家安全将会面临风险。声明说，核电站建设是战略项目，捷克是北约成员，让敌视北约同时又被欧盟列入制裁黑名单的中国和俄罗斯的代表参加竞标，这种情况绝不应该发生。捷克外长佩特日切克12月初同样作出了相似的表态。佩特日切克说，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在核电站建设项目投标的第一阶段就应该将具有风险的投标者排除在外。捷克安全情报部门、内政部的以及外交部没几年之前都强调，在杜卡亚内核电站新机组建设的项目的招标问题上面，目前并未有足够考虑到国家安全因素。在首都布拉格等地，近日更加有民众上街举牌抗议中国以及俄罗斯试图参与捷克核电站的建设。捷克议会参众两院的数十名反对派议员在10月下旬亦都发表公开信，呼吁禁止中国和俄罗斯参与捷克的核电站建设。公开信话，众所周知，中国同俄罗斯都是积极地利用贸易关系打压其他国家，允许中俄两国参与捷克核电站建设，将会为这两个国家扩大他们在捷克的影响以及是提供方便。位于捷克东南部的杜卡亚内核电站前四台的机组，上个世纪80年代在前苏联的帮助之下建成发电，发电量目前能够占是捷克供电量的五分之一。捷克多年前决定建设第五号机组，造价估计可以达到60亿欧元。2018年初时，中国、俄罗斯、南韩、法国、美国的西欧公司以及法国以及日本的一家合资公司都表示有意参与项目的投标。捷克原计划到今年年底前启动工程投标，但是捷克官员最近表示核电站建设的投标日期将会向后推延。捷克总理巴比什11月下旬表示，明年秋季将要举行捷克下议院的选举，在未来的10个月里面，现任捷克政府内阁不会对核电站建设这个重要议题做决定。捷克社会如今将中俄两国视为是安全威胁，被认为是同捷克独特的历史经历是有关。捷克拥有布拉格之春以及天鹅绒革命民主运动的传统，普世价值根植民间，捷克社会更长期同情流亡藏人的命运，同时关注台湾。随着中国和捷克活动的加剧，捷克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将中共和前苏共、将今天的中国和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等同起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6年春季访问捷克的时候，曾经遭遇民众大规模的抗议。在10月12号布拉格国际论坛上面，主办者特别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视频的演讲。捷克外长 佩特日切克十月初亦都发表声明，支持国际社会谴责新疆维吾尔人嘅人权遭受迫害。由捷克参议院议长率领，有布拉格市长参加嘅大型捷克代表团，响九月曾经系访问台湾。捷克时事评论人士舒斯特洛娃表示，捷克社会现时好多人都认为唔应该只系顾经济利益而牺牲普世价值。他说坚持民主以及人权，这个是持不同政见者出身的已故前总统哈维尔给予捷克人留下落来的最为重要的遗产。舒斯特洛娃表示，捷克社会的很大部分人仍然是怀念哈维尔，但他总是说在自己的文章当中一直强调世界都知道哈维尔，捷克人绝不应该放弃哈维尔的理念。舒斯特洛娃说，现任总统泽曼的支持率虽然不低，但是在首都布拉格等大城市，特别在捷克知识界当中，泽曼的支持者是很少。除了捷克之外，中国在其他的东欧前共党国家的活动最近同样不断是踢到铁板。罗马尼亚亦都排除了中国参与当地核电站建设，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安全部门的报告都将中国和俄罗斯等同列为是国家威胁。波罗的海地区国家同时限制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的活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作为美中两国在贸易科技领域冲突的焦点之一，华为为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巨大隐患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共识。从政府、产业界到实际用户都少有怀疑。美国的 5G 网络建设已经将华为排除在外，未来亦不是那么可能再有新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美国现存的电信市场当中，人口聚集的都市地区有大型电信运营商譬如 AT&T、T-Mobile 和 Verizon 等覆盖，而地广人稀的农村地区就主要依赖当地的小型运营商。由于是资金、规模和技术水平上面的限制，很多农村小型运营商从十多年前开始陆续选择了价格低廉、质量不错的华为设备，而华为亦因此在美国的农村电信市场扎了根。美国国会在2020年2月底通过了安全可信通讯网络法案，旨在清理美国电信网络之中的不安全的因素，其中就要求了农村地区的小型运营商支援他们正在使用的华为和中兴等中国公司制造的设备。这部法案已经由特朗普总统签署成为正式的法律，2020年即将结束，农村地区华为设备的置换工程缓缓拉开了序幕。熟悉农村电信领域的专家对美国之音表示，这场较大规模的置换工作从开始到完成预计将会耗时4到5年，除了物流、人工以及寻找新的设备供应商等的因素之外，各方尤其关切实施这项计划的资金的来源。在距离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一个几小时的车程外的摩根堡，弗兰克德里克经营的电信公司维艾罗在过去近30年来为科罗拉多州以及周围的内布拉斯加州、坎萨斯州、南达科他州、迈俄明州的部分地区提供服务，用户数量超过100万。德克里说，如果不是他们的话，那里的居民获得无法得到任何的电信的服务，而提供这种服务是他们的职责。维亚罗是华为在美国农村地区的主要合作公司之一，他的设备广泛地使用了在他的1000多个信号基站之中，要将这些设备全部置换，对于维亚罗这样的小企业来说将会是一笔巨大的开销，大约是4亿美元左右。德里克说，这个行业赚不到什么钱的，所有的钱都会用来投资入公司的运作当中，所有的利润都是的，他们必须是这样做，因为他们需要保证不断更新技术。不过特里克对置换来自中国的电信设备表示支持，他说他得跟你讲实话，从他读到的有关中国的消息来看，他对这些很担心，他说 自從美國開始對華為採取強硬的態度之後，德里克說他已經一年多沒有從華為購買過任何的新設備了，但是要想真正開始自換工作，他非常需要來自政府的資金。德里克又說他不是幾可能靠自己籌錢來到自換設備。安全可信通訊網絡法案規定，用戶數量少於200萬的電信運營商可以從政府獲得置換設備的全部的補償，好像維艾羅這樣的農村運營商大多數都被包括在其中，但究竟在哪個時候能夠得到撥款還是一個未知之數。作為計劃制定和監督實施者，聯邦通訊委員會 FCC 需要得到國會正式撥款才能夠全面展開華為設備的置換工作。 FCC 主席阿傑特柏伊在9月份给国会的一封信里面写着，他再次强烈呼吁国会拨款给需要置换对国家安全有威胁的设备的运营商的补偿，以保护美国的网络以及依靠这些网络的经济和社会的大量的构成的部分。虽然资金还未有正式的拨出， FCC 仍然在12月较早时正式确立安全可信通讯网络法案之中规定的补偿的项目，并且开始起草置换的规则。就在同一日， FCC 的多名委员亦都再次向国会发出呼吁。 FCC 委员杰弗瑞斯塔克斯说，他意识到并没有来自国会的拨款，很多的运营商寸步难行，这些小型的乡村运营商就同全国其他的小企业一样度过了非常困难的2020年。在就有关事宜的对话当中，小型运营商多次告诉他们，他们需要帮助来到置换这些设备，当初这些设备的购买都是合法的，运营商是出于真诚和善意的。安全可信通讯网络法案的起草人之一共和党籍众议员格雷格沃尔顿通过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感谢 FCC 正式设立补偿项目并且制定相关的规则。他说保障他们的网络不受到恶作者的影响和美国的经济、国家安全和科技未来是至关重要的。不过在具体拨款时间和数量上面，他并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法案的另一名起草人民主党籍众议员弗兰克·柏伦就在推特上面表示，在 FCC 设立项目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就是要给这个项目全额的拨款。安全可信通讯网络法案目前将这个数目定在10亿美元，但是 FCC 的一份报告显示，他们估计全美国的大小运营商一共要花费18亿美元来到完成的置换，如果仅是补偿客户人数少于200万的运营商，所需的花费就是16亿美元。但是美国农村无线通讯协会的法律顾问海利班内特补充说，不是每个运营商都自愿提交了数字，所以很大的可能还有他们并不知道的开销的。 FCC 在报告之中表示，算上可能出现的额外的花费，他们希望国会可以提供20亿美元的资金以给补偿项目全面启动。另外，安全可靠通讯网络法案给了增加总拨款的数量亦都留出了空间。班纳特说，好消息就是这部法案撰写的方式意味着不是所有的资金都必须现在拨出来的， FCC 可以过一段时间再回来对国会说他们需要更多的钱。根据路透社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说，国会参议院有可能最终给项目拨款19亿美元，但是对科罗拉多维艾罗电信公司和其他乡村电信运营商来讲，保证置换项目的平稳完成，钱是主要的因素，但并不是全部。离开华为之后，下一个供应商会是哪个呢？麦克丹诺告诉美国之音知，作为记者，丹诺有着近20年的美国电信行业报道的经历。他目前在电信科技新闻网站轻阅读担任编辑主任，负责 5G 的领域的报道。他说华为十多年之前第一次进入美国的市场，但并没有在美国市场造成了什么巨大的影响。 華為曾經試圖與美國的大型運營商譬如 AT&T 和 Verizon 建立合作的關係，但是並沒有獲得太多成功。不過在過去幾年裏面，華為成功地與很多規模比較細小的運營商以及為農村地區提供服務的運營商開始了商業的往來，由此開始了在美國農村市場的擴張，在為全美少於100萬客戶的運營商提供支持的農村無線通訊協會的成員當中，有大約四分之一是在這裡使用華為的設備。維亞羅總裁德里克透露，他的公司最早在16年前就開始從華為購買設備，當時他並不滿意上一個供應商提供的服務的質量，於是開始尋找替代者，在一系列的測試當中華為脫穎而出。他又說在測試之中華為做得非常之迅速，他們將系統安置入來，一切都順利運轉了起來，這些是很不尋常的。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对古巴的政策过去50多年来就是解决古巴政权对古巴人民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严酷限制。美国国务院负责西半球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科扎克大使最近在古巴人权关切特别介绍会上说，每一届美国政府都面临同一类问题，都在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美國這些年來對古巴實施了經濟制裁，試圖迫使古巴政權放鬆對古巴人權、公民社會和多元化的控制。科扎克大使說，經濟制裁只取得了有限的成效，原因是古巴經濟從一開始就是寄生經濟，它靠別人活著，他們能夠從一開始就實行此類嚴苛的壓迫性措施，將這個國家大部分企業家趕走，他們關閉學生組織、報紙和任何形式的公民社會，即使這樣會摧毀古巴經濟，他們亦都能夠這樣做，因為他們很多年都是從蘇聯獲得巨大的外部補貼。我們知道這個是真實情況，因為蘇聯1991年底解體時，古巴就被迫做出讓步，以免民眾陷入飢餓。代理助理国务卿科扎克说，古巴政府允许在经济领域实行有限的自由化，他说这个国家开始从中获利，从那一种自由活动中获利。古巴社会当时正出现真正的变革。查韦斯随后在1998年掌握了委内瑞拉的政权，开始向古巴提供补贴。代理助理国务卿科扎克说，作为交换，古巴支持查韦斯政权继续掌权。他说古巴立即废除了那一些自由化措施，恢复他们更为压迫性的管理模式。代理助理国务卿科扎克说，出于这些和其他的原因，特朗普总统领导的政府将重点放在不让卡斯特罗政权获得用来资助古巴的压迫活动和对委内瑞拉恶意干涉所使用的资源。我们对古巴军方、安全和情报机构实施了有针对性的制裁。我们的目标是加强古巴的公民社会和私人企业，而不是加强古巴的压迫政权。尊重古巴人民的人权必须继续是美国与古巴接触的关键目标。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